第四章，贫穷的奥秘。圣达尼安诺的苦相曾向我提示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一些我努力保存在记忆里的东西，于是它变成了我生命中的标准指示。贫穷并不包含在帮助穷人的行为中，贫穷是我们自己成为穷人。帮助穷人是最根本的，因为这是一种功能和爱的表现，但做一个穷人却是另一回事。耶稣曾经是一个穷人，我方济也有希望做一个穷人。我开始清楚地了解做一个穷人意义是什么。我不必往外求，我只要效法穷人或效法耶稣就行了。贫穷表示什么也没有，或几乎什么也没有，表示不拥有财富、物质、金钱和安全感，就好像那些穷人，就好像耶稣一样。即使这样还不算完全，即使这样仍然只是属于贫穷表面的、外在的、可见的现象而已。真正的贫穷是深入事物的根源，直接接触他的精神。因为耶稣曾说过，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句话是怎样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在努力寻求它的意义。神贫的人是有福的，这表示并不是所有的贫穷的人都是一样的，这表示有些人是神贫，有些只是贫穷。当我细想我所见过的穷人，尤其是最近几年所见的穷人，我开始明白，有些人只是很穷、很忧苦，而且常很气愤。很明显，他们一定不是有福的。不过，我也记得很清楚，有些穷人却不同，他们非常优雅地承受他们的贫穷。那些肯定自己是由天主所领导、由他的灵在所支持的穷人，那些能爱他人的穷人，尽管他们有无数不可预见的苦恼，但在他们受考验时有耐心，充满希望，在困苦中坚定不移。有福的穷人，因为他们每一天都能证明天主确实临在他们的生活中，能证明天主确实供应他们所需的一切，就像他养活并不拥有谷仓天上的飞鸟一样。不错，这深深地吸引了我，俘虏了我。我向自己和其他人证明，对我来说只有天主就足够了，我也不需要关心其他的东西，无论是什么东西，就好像田间的百合花一样，他们既不劳作也不纺织。但连撒罗满在极盛的荣华时所披戴的，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想到天主要养育我，给我衣穿并亲自领导我，我心里就非常振奋。世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我的决定。储蓄一点钱，留一条后路，买一间房子，对我来说，这都表示对主耶稣的信心不够。不过，我不会随便向人提议这样的生活方式，例如，这对我父亲这种人就不适合。要每个人过这样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社会有其他的法律，人也有不同的召唤。我只是提议自己过这样的生活，因为我要为天主的爱做见证。不过，我也会提议跟随我的人过这样的生活。不错，我考虑并且希望过这样的生活已有相当长的时期了。我开始梦想找到志趣相投的同伴，我可以和他们分享我的信仰，和他们一起唱赞美诗，赞美我最高的主，并请他做我们生活的真正的主人。这就是我对修道人士的看法，一个委身于天主，放弃一切只为了追随耶稣的人，一心又想在世上的大街小巷里为不可见的天主作证。那么我选择做一个穷人，我的选择实在不是一个社会或政治的选择， 而是一个奥秘的选择。在我那个时代，不会没有社会矛盾，也有不少人对不公平表示抗议，农民和地主之间不断发生冲突，一些自由的城市如亚细西也要不断的防备封建主义的干预，预防被大城市所并吞。这样做是对的，人应该这样做。自从亚当开始，人类就一直在为自由而奋斗，为公义，为完全的真理和爱的奋斗，是永无止境的，涉及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但是征服却是另一回事。当我方济听到福音的召唤后，我并没有在亚细西着手组织一个政治势力团体，我所做的一切我记得很清楚，只是为了爱而做的，根本没有期望报酬，我是为福音而做的，从来没有和富人发生争执，也不曾和一心要保留他的富人身份的人争吵，我的确没有激发任何阶级仇恨，我也没有挑拨来和我在一起的人，鼓动他们去争取他们的权利或争取加薪，我只告诉他们，我们将受祝福，也许会受折磨、迫害或被杀。福音教导我把重点多放在人的奥秘上，少放在人的责任上。我对于责任的了解不太深，但我却完全明白，尤其是因为我过惯享乐的生活，一个穷困、痛苦、生病的人能微笑，实在是天主临在这人身上最好的标志，是他在帮助这个可怜的人度过他的难关。我那个时代的社会斗争，我可以说几乎和你这个时代一样的紧张和活跃，到处都有男女团体深言要过贫穷的生活，宣扬教会应安于贫穷和提倡社会革新，但见不到什么改变，因为人的心灵没有改变。当穷人被鼓动，而他们的鼓动获得成功时，他们会富有起来，会变得和其他的富人一样傲慢，忘记了他们的老朋友仍在悲苦之中。这是当时的情况，相信这也是你现在的情况。例如革命家，他们为工人阶级的自由而斗争，但当他们自己变成了我就是国家，取得了权力和财富后，他们会反过来压迫那些想法与他们不同而且逐渐感到受骗的工人阶级。在富有国家内推行团结组织的人又怎样呢？他们对于准许穷困国家的工人分享他们的粮食表现得最不肯妥协。不，兄弟姐妹们，只是改变法律是不够的，你必须改变人的心。否则当你完成了你的工作，你会发现你又回到开始的阶段，只不过现在你变成了那个暴君、富人、剥削穷人的剥削者而已。你可以从以色列看到一个极端的例子，而且是一个严重的例子。这个民族，它的名字以色列的含义就是为外邦人树立典范。根据出谷记的记载，以色列在埃及过着奴隶的生活，经过艰苦的奋斗，他们争取了自由和来到天主许给他们的福地。然后他们怎样了？随着军事上的胜利，他们变得傲慢无比，他们并没有记住上主对他们说过的话。不要忘记，以色列，你曾经是一个囚犯，你也曾流浪他乡，你应尊重囚犯，善待异乡人。他们反而怎样呢？这在他们的历史中是多么荒谬的一页。这个被伊撒亚先知称为可怜的残余的人民，却用他们自己的双手把其他民族、其他穷苦的民族，例如巴勒斯坦人民，变成了残余的民族。现在在天主面前，真正的以色列残余的民族已不是以色列人，而是巴勒斯坦人。在神圣的历史内，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这事正在继续发生呢。这就是我选择福音的道路的原因。对我来说， 贫穷是解放的象征。是的，真正的解放，心灵的解放，这是把我推出中产阶级心态的冲力。这种中产阶级的心态，其实在每一个年代都有，一般是指自私、傲慢、自大、骄傲、淫荡、崇拜偶像、奴役等心态。对于这些，我是有一点知识的。我知道做一个富人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享乐的生活会带来怎样的危险。当我读到陆家这一句，你们富人有的人是有祸的，不禁汗毛直竖。我明白，如果我同意我家那许多偶像的价值观，我会面临致命的危险。如果我不曾逃避，我会被囚禁。我不是不明白，维持一个城市必要有一些重要的工作，我完全明白，但我要追求更高的。你可以指责我，你就指责吧。不过，我在福音里看到一条通向更远的路，一条超越一切文化、一切人为的建树、一切习俗的路。我认为，福音是永远的，但一切政治、文化，包括基督徒的文化，都是在时间之内。天主造我是要我超出时间。在追求正义和人的平等来说，有旧约可能已经够了，有申命记、列王记上下篇和列位记就是很足够了。这几套书按着古代的神权政治心态和善的标准教人建国之道，从这些书中也许我们可以学到战略、俘虏、战利品的分配、杀人，甚至以天主的名义对人行酷刑等技术。在我和你的时代，有时人不也会这样做吗？但福音却是另一回事。福音